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由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今日是2022年9月3日。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共好像跌入美国的陷阱，方寸大乱。南京银行爆发银行储户抗议。联合国秘书长带头向北京问罪，各国响应人权报告。中共广电总局禁艺人用外国名，杨颖首当其冲。长江江心出现3公里石板路，波阳湖水下古桥现踪。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佩洛西访台之后，中共在台湾周围开展了最大规模的战争游戏，至今余波未尽。而中共换来的回报是美国两艘导弹巡洋舰再次穿越台湾海峡。跟着又传出最新的11亿美元对台军售消息。有消息说，不知中共又要怎样随着美国的指挥棒去武呢？事实上，自从2017年以来，美国政府已经批准了总价值超过180亿美元对台军售，其中大部分都是在川普总统时期完成的。台湾红衫飞弹前总工程师张成在《年代向前看》的节目上披露，现在美国对台军售基本上是川普政府8项军售的后续。台湾军事专家施建宇9月1日对法广表示，佩洛西访台等于直接肯定台湾的国际地位，破坏了北京的一中原则。之前北京将佩洛西访台定调成美中关系的危机处理，不理台湾，目的是矮化台湾政府的地位，跟着将一切归咎于美国政策或者某位政治人物的错误。北京意欲以美中关系偷换美中台关系。军演开始之后，中共更加是将矛头指向美国，高调地提出3取消5暂停，装腔作势，好像要同美国断交。实际上，虽然他不断进逼，北京其实已经陷于一种两难的境地，坚持一中原则已经变成一种口号。事实上，台海现状就是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中共改变或者建立新现状，将直接冲击美国和其他盟邦的现实利益。中国现在骑虎难下。军事分析人士夏洛山认为，中共在佩洛西访台之后，自作聪明地针对台湾举行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军事演习，等于主动将美国和台海问题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中共的角度看，如果美国对中共的武力展示不作出反应，就是成功。但是每当中共的武力展示储蓄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美国政界或者军方就会做出一个既定的或者有针对性的动作。这些动作可以理解为兑现维护地区稳定的承诺，或者警告中共不要肆意妄为。但是中共又成日都会采取一些应对措施配合美国的行动。中共似乎跌了入美国的圈套，不能自拔，被牵引住制造藉口，为美国下一步行动闯开大门。继河南和安徽银行爆雷，储户爆发大规模抗议之后，现在轮到南京银行了。9月2日上午，南京银行在浙江的分行亦都爆发了银行储户抗议，将近40位银行储户在银行外面高举着写着冤字的牌。据了解，南京银行就是河南村镇银行的清算行，目前南京银行的储户无法领取50万人民币以上的大额存款。储户认为南京银行亦都将他们的钱转走了。今年4月，河南和安徽5间村镇银行发生存款人取款难的情况。警方说，河南新财富集团操控银行，非法吸收并占有公众资金，多名银行高管事后遭到查办。现在南京银行外面的抗议民众表示，储户存款是经南京银行清算到河南村镇银行的。南京银行是河南村镇银行的清算行，目前储户无法拿到大额的存款，他们要求南京银行出面解释储户的钱转去哪里。 大批民众高举冤字牌在浙江分行抗议，高叫还翻啲钱俾我，还我存款。有网友上传咗视频话，浙江杭州储户在银行门口上访，要求归还自己的存款，话当局宣布免除非洲17个国家的债务。但是国内民众开始发现自己的钱冇咗，喊住要攞钱的时候，就即刻被警察包围镇压。据悉，当局出动了超过50名的警力和特勤保镖包围了抗议民众，并将民众驱离。网友说，这些中国人一辈子存的钱一眨眼就不见了。还有网友爆料，南京银行马上就澄清了爆雷的传闻，说目前营运正常。现在知道共产党为什么要建防火墙了吧？还有人说，你们的钱都拿去维稳了，战斗机飞一次台湾海峡需要12000人民币的成本，这钱哪里来呢？政府财政收入已经是负的了，怎么办呢？有人说，你们是恶意提款啊。公众等候多时的新疆人权报告终于公布了。报告指出，中共政权在新疆可能犯了反人类罪，在国际社会激起强烈的反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月1日明确地支持这个报告，呼吁中共应该遵循报告里面的建议。有报道说，这个是联合国秘书长带头向北京问罪，而北京方面就恼羞成怒，指责说联合国是美国的打手和帮凶。古特雷斯的发言人杜亚里克表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舍莱特的报告证实了秘书长针对新疆早前的讲法，也就是人权和维吾尔族必须受到尊重。杜亚里克还说，古特雷斯对报告的内容感到忧心，非常希望中共政府接受人权高级专员评估中提出的建议。除了联合国秘书长向北京喊话，德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说，呼吁中共政府立即给予新疆所有人民充分的人权，所有被任意拘留的人必须立即释放。美国外交大臣卓惠斯表示，英国将继续同国际伙伴一起采取行动，使中共的行动发生变化，并立即结束他们在新疆令人震惊的人权侵犯行为。法国外交部当日通过声明说，法国呼吁中共执行本报告的建议，并停止对维吾尔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权侵犯，并呼吁联合国继续密切关注本报告的结论。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早前发声明说，澳洲希望所有国家都能够遵守他们的国际人权义务，呼吁中共政府解决本报告中提出的问题。另外，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表示，欧盟加入联合国专家向人权理事会报告的呼吁，将密切监察报告和评估中共的人权状况。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说，这份报告很有权威地描述了中共政府对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以及宗教少数派的耸人听闻的待遇和虐待，并重申美国对中共当局对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派进行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的严重关切。一些设在国外的维吾尔族组织对这份报告表示欢迎。维吾尔人权项目执行主任奥马尔·卡内特说，在国际层面，这个对维吾尔人来说是一个游戏规则的改变。大陆资深编剧汪海林9月1日在微博发文透露，中共广电总局禁止艺人用外文名或者近似外文名的艺名，并举例说，好像 Angelababy 和辣木洋子这样的名字都不可以用了，引来网络一片反对声音。9月1日，汪海林在微博写道，杨颖不能够再署名 Angelababy， 辣木洋子也必须叫个中国名，是广电总局的要求，用外文名或者近似外文名的艺名将不被允许。不少网友对这项禁令感到不解， 纷纷在汪海林的贴文下面留言，说管得太多了，个人自由完全没了，越来越倒退。更加有人质问说，讲好的文化自信呢？这个是不是自卑啊？矫枉过正，应该改的不改，不如取消英语课，取消四六级考试啦，不准听英文歌，不准看国外电影电视剧。而艺名疑似模仿日本人名字的女星辣木洋子，在汪海林发文前夕就宣布用回自己的名李佳琪，似乎是响应了中共广电总局的指令。但是因为她的名字和另一个出名的人直播网红李佳琪国语发音相同，网友觉得很难分辨。另外这位李佳琪是因为直播被牵扯六四事件遭到封杀。有娱乐博主说，杨颖不能够再叫 Angelababy， 王明浩不能够叫 Justin， 任嘉伦是不是要改回叫做任国超，还有一个郑合惠子都要改名。而很多高人气明星因为艺名用外国名都因此被点名。广电总局的举动令到外界联想到当局关于闭关锁国的争论。近日中共官方发文称，明朝清朝的闭门政策并非闭关锁国，而只不过是自主限关，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防范西方殖民侵略，被公众认为是为闭关锁国辩护。广电总局被民间耻笑是为了防止演艺圈受西方意识形态的侵略，而禁止明星艺人用外文名。中国长江水位持续下降，近日武汉一节河流的江心竟然露出了一条3公里长的石板路，江心小道被称为百年难得一遇，吸引了不少游客去影相。但当局警告长江水势复杂，可能会有暗流，企在江水中心拍照相当危险。这条丁字形小道出现在武汉鹦鹉洲长江大桥二号主塔江面，这条丁字坝是航道整治建筑，在修建大桥的时候因为这里附近江面比较阔，为了利于行船而修建的。一般情况下，长江武汉段全年最低水位出现在每年的1、2月，但今年8月底就跌破15公尺，历史上实属罕见。今年高温导致江水减少，露出江心小道，成为网红打卡新景点。但当局提醒，长江水情复杂，虽然小道两边看来是浅滩，但深浅不一，下方恐有暗流。另外，严重旱灾之下，中国多处湖泊河流水位持续下降。中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部分流域干枯见底，水下长达2900多公尺的明朝时代的石桥因此重见天日。据报道，这座古代石桥桥面石材都是花岗岩，每个桥墩由10条松木建成，桥面阔大约1公尺，有110多个孔洞，因此被称作千眼桥。千眼桥自古以来就是刀枪星子两院湖岸民众往来的要道，被誉为中国最长的湖中石桥，吸引了不少游客和越野车爱好者前来观光。再加上附近河床都是黄沙，刮风之后黄沙滚滚，令人仿佛置身于沙漠。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